5月15号星期三，继续在韩国出差哈，已经来了很多次，就知道住哪儿比较方便，比如说会议的顺序应该怎么样安排，然后走路过去会更加合理。像我们每天基本上不急不忙都可以拜访3家公司，并且再约一家吃午饭哈。相比头两次来首尔，那个时候真没经验，江南江北的两头跑，又打不到车，又不会说话，然后也很堵车，每一个会议都迟到一会儿哈，真的是很糟糕。这次真的好很多。那过去呢，我经常是住在明洞那边，其实这也是一个很糟糕的选择，因为游客太多了，酒店都是爆满的情况，经常等电梯就需要十几分钟，那可不是干什么都迟到。那这一次我选择住在阴撒洞人四洞，感觉就好很多了。不过真的每一次来韩国都会觉得外国游客比上一次更多，就韩国的这种 K-drama 他们的电视剧电影借助着网飞迪士尼呼噜这样的平台，现在已经是被全球观众都能够看得到，像 K-pop 他们的这种韩国的音乐韩流的输出哈，这个文化上的这种影响力真的吸引到了很多来自于东南亚南亚欧美的游客过来。然后你看到很多人的行李一看就是要玩至少1-2周以上的深度体验。然后在这边呢刷外国的信用卡也很方便，不论是坐出租车在饭店吃饭咖啡馆买东西都很方便。那相比之下，其实现在国内我知道已给很多国家开始设免签，然后甚至允许像微信绑定外国信用卡外国银行卡。但是不方便的就是你虽然可以绑定，我也绑定了，但是一到真刷起来发现手续费相当的贵哈，那还是刷自己存的那些人民币比较方便。而且不是所有的店铺它或者是你打出租车你基本上只能花零钱，不可能刷信用卡吧，好像大家可以纠正我哈。国际新闻方面，普京哈开始了他的第五个任期，做的第一件大事儿就是换掉了国防部长绍伊古。他从2012年开始担任国防部长到现在，实际上这个人跟普京关系非常好，然后也非常的忠诚，普京是一向非常欣赏和嘉奖忠诚的。所以他并不是彻底给绍伊古免职哈，而是又给他任命了一个新的职务，叫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那绍伊古在去年瓦格纳集团短命的军事政变中，他就是那个普鲁申科要活捉的头号目标哈。他们认为这个国防部在战场上指挥非常糟糕不说，而且就是好像还有点自相残杀哈，有的时候会把枪口直接对准这个瓦格纳集团等等，这个引发了当时很多的不满，然后好像军队里面有不少人对绍伊古也不满。不过这事儿算是彻底过去了，已经没有人再提起了。可是在今年初的情况下，这绍伊古他的副手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贪腐的问题被发现，然后已经被抓走。所以现在就是能够保住绍伊古来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这个秘书长，实际上普京是做了很大的努力的。那新任的国防部长是一个经济学家出身的文官，他之前是担任第一副总理这样的一个职务，和普京也是密切在一块儿工作了15年，然后普京对他很是欣赏哈，尤其是因为在对乌克兰开战之后，俄罗斯受到了西方的很多制裁，但是经济并没有崩溃哈，他认为这个人非常的能干。说到普京，我老家哈尔滨现在正在积极准备的迎接他的到来，好像马上就是明天吧，周四开始的中俄贸易博览会啊，好像普京就会去。但是对于普京来说，中国之行的重头戏实际上是哈尔滨之后的北京行哈。那在俄罗斯这边更换国防部长的时候，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他是来到了乌克兰进行访问。我们都知道美国他因为这个共和党民主党之间的这种政治分歧，美国的军事援助基本上迟到了将近半年才被批下来，才被国会投票批准哈。那现在是要加速赶紧到位。其实布林肯最近非常忙，一直在中东那边去调节，然后包括以色列以及周边的一些阿拉伯国家，然后包括去和谈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的这个战争的问题，还在加沙这边的战争。但他这次还是来到了乌克兰来表示美国对这个盟友哈从来也没有放弃。之前好像说过布林肯，就是讲过布林肯这个人的时候，说好像布林肯他虽然说一直都在政府里面工作哈搞外交，但是个人的爱好是 摇滚乐，他自己会弹吉他，在美国也一直有一个乐队，甚至他们还自费出过专辑，这个专辑在 Spotify 这个平台上还能够搜到哈。然后担任国务卿之后，虽然非常繁忙，但是他没有放弃音乐。他说他除了工作之外，最热爱的事情就是音乐。所以这次他在乌克兰5月14号这一天，还在基辅当地的一个酒吧里面和一个摇滚乐队还组成了这个演唱。然后他在那儿用美国的 Neil Young 这个音乐家的音乐，然后来对着麦克风唱弹唱哈，然后配着这个乌克兰基辅当地的摇滚乐，然后来演唱这些歌曲，表达对乌克兰人民的支持。其实在美国这边，不论是政客还是这种政府部门的官员，他们不是那种冷冰冰的哈，他们其实会展现出自己很多的生活方面，然后对于家庭，对于个人爱好，甚至读的书，对社会很多问题的见解，就是你对他的了解是很全方面的哈。嗯，好，本周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新闻，大家可能也都看了一些直播的片段，就是 ChatGPT 4.0 的版本发布了，他们的 CEO Sam Altman 在 Twitter 上只说了一个词儿哈，叫 her， 就是他。这是几年前的那部电影，就是一个很孤独的男人爱上了自己的人工智能语音助手 Samantha。然后现在的这个真的新版的 ChatGPT 4.0 版本，不仅能够听，能够对话，它甚至还能够看到，它能够笑，它能够跟你开玩笑，它可以有情感的表达，还可以为你唱歌。我看到了这个视频哈，当然确实感觉到 her 就这个时代已经来临了。然后这个视频里面，工程师对着这个屏幕和 ChatGPT 聊天哈，他说：“你猜我在哪儿？”然后 ChatGPT 是一个很有磁性的女生说：“你可以让我看看你的周边吗？”然后她就开始猜。后来这个工程师说：“今天我们要宣布一个和你的好消息哦。”然后 ChatGPT 就回答说：“哦，真的吗？那是什么呢？”然后两个人就谈笑风生。我感觉他们俩之间肯定有点什么，肯定是已经达到了 her 的那个状态。然后后来我就默默关掉了视频，感觉未来人类不仅会失去很多办公室的工作，比如那些白领的工作啊，什么律师、财务，包括像我这种 business development， 然后而且还会失去更多人和人之间的交流相处，甚至可能会失去很多爱与被爱的机会。我不知道大家有印象吗，就是很多很多年前，国内的通讯商那时候开始推出短信包，就在那之前大家主要还是打电话哈。后来这个动感地带它开始推出这种，比如一个月比如30块钱你可以发啊300条短信之类的。然后他们主打那个广告就是一群年轻人然后坐在一块儿发短信，就是大家虽然坐在一块儿不交流哈，然后都是在看屏幕。我当时刚上大学吧，我就觉得这是啥呀，完全说不通，怎么坐在一块儿还聊短信看屏幕呢。但是现在你再看看身边，真的就是朋友家人情侣在一块儿的时候，有多少时候就是各看各的手机哈，甚至我经常在国内看到的场面是大家点完菜之后，这一桌人好像就说话就很少了，尤其是当就是情侣在一块儿的时候，可能会一起看手机哈，这已经是很不错了，或者是各看各的手机。有些人愿意在社交媒体上留言点赞，但是不愿意约出来见面。然后还有很多人休息日就满足于就在家宅着，可能叫个外卖，刷着手机。就如果说未来 AI 可以提供更多的情感价值，情感陪伴的话，那么感觉人们应该会更喜欢活在自己的这种小世界里。我发现年轻人更是如此哈，他们不仅喜欢看屏幕，而且喜欢看更小的屏幕。像我们这一代人，好像大家觉得在笔记本上或者是 iPad 上面看个东西，看个电影或者看个剧，应该是我能接受的最小的屏幕。但是现在年轻人喜欢用手机哈去解决一切，更可怕的是年轻人更喜欢戴耳机。我在加州好像给大家说过，去上一个尊巴课，就是跳舞课的时候，因为我们那个旁边就有一个 Berkeley High， Berkeley 的高中在这儿，他们的高中的学生有的时候会来这个里面上课，去抵消他们的体育课。然后有好几个高中生都是自己戴着耳机，然后我们这边当然也有音乐，然后他们在跟着跳舞哈。年轻人是这样，其实我对父母这一代，他们对于手机短视频直播成瘾的这种程度的担心，超过对于年轻人的担心。因为我发现年纪大的人 更加缺少停下来的这种自控力。在视频的轰炸中，他们几乎会忘了自己打开手机要干什么。然后很多视频的内容更是令人惊悚，会鼓吹战争，然后让你变得很焦虑。主要是实际上他们是为了卖东西，我不知道你们的家长有没有，反正我妈花了80-90块钱吧，买了很多蜡烛在家囤着，然后说每一根能坚持10个小时，然后他还准备买防寒衣啊、食物罐头什么的。像我的那些什么大姨老姨什么的，更是买很多保健品、化妆品，一些尺码完全不合适的衣服啊。当然这种什么短视频或者网购，欧美人现在也开始了哈，他们被天幕、拼多多搞得神魂颠倒。就是拼多多的国外的版本叫天幕。你想外国人哪见识过那个呀，一个购物平台每天让你签到抽奖，每天给你什么1-2分钱，你还可以拼单，什么砍一刀，什么大轮盘。他们觉得这不仅是购物平台，还满足了人的赌博和社交的这种需求。最重要的是我朋友跟我说很便宜啊，虽然质量很差，但是挺有意思的。然后最让他们想不通的就是，为了这几美元的东西，中国的商家还真的给你空运过来，然后能够在2周之内到货。亚马逊平台，除非你是那种什么超级会员，或者你额外再加钱，这个速度都很难达到这样哈。所以这些老外们真的是为中国商家、中国平台的这份诚意和无私深深的感动了。所以他们就算东西有的时候到手觉得很失望、不满意，但是也懒得退货哈，拿出来当个笑料跟朋友聊一聊。所以其实我们真的很难预测科技或者这些平台甚至 AI 的发展会给人类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变化，可能是好的哈，也可能是糟糕的。我一向是科技悲观主义者哈，大家也不一定全要听我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希望你有个愉快的周三。